第四章，众神和人类。第一节，人类的中间源。从伊米尔的肉体把大地创造，他的血液成为咸色的大海，骨骼为山，头发为森林，拱形的天穹来自他的天灵，用他的眼睫，那圣者为人类把中间源创造，而满天飘荡的乱云来自巨人被打碎的脑浆。出自格里姆尼尔之歌。当神的祖先奥丁、维利和维用沉木和榆木创造出人类的祖先阿斯克和艾波拉以后，就让他们居住在用伊米尔的肉体创造的大地的中央。为了不让巨人或者其他邪恶的生灵危害到他们，三位神邸又用巨人之祖伊米尔的眼睫当成栅栏，把大地的中央团团围了起来。围起来的这块大地就是人类的家园，中间园。阿斯克和艾波拉就在中间园建起了家园，生下了许多子孙后代，这样人类就在这一片大地上繁衍开来了。但是渺小的人类却从来也走不出这用伊米尔的眼睫做成的栅栏，除了被选择到华尔哈尔宫的死亡战士和到海尔的死亡之国去的凡夫俗子。人类是那样的渺小，他们的生命、健康、财富和命运全部操纵在乌特泉边的三个命运女神手中，他们纺织、测量和裁切人类的命运之线，任意决定人类寿命的长短、健康的好坏以及财富的多少。人类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生活着的大地不过是九个世界中的一个而已，他们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辽阔世界，不过是宇宙树尤加特拉西中间部分的枝干而已。树枝表面凹凸不平的地方，人类称为高山和峡谷；树枝表面挖下去积了水的地方，人类称为湖泊和海洋；树枝上生长了青苔的地方，人类则称其为森林。在人类的大地上面的是火焰国摩斯比海姆、精灵国艾尔夫海姆和神国亚瑟园。亚瑟园里的神邸是人类的保护神，掌管人类的知识、智慧、诗歌、历史、和平、战争、力量、财富、狩猎、渔业、海港、爱情、婚姻、生育等各种事情。人类战争中牺牲的勇士则被选择到亚瑟园中的华尔哈尔宫继续为神邸服务。在大地的外面和人类并居着的巨人国约顿海姆，以及华纳神的家园华纳海姆。居住在约顿海姆的都是一些强壮有力而性情邪恶的巨人，他们不仅是亚瑟神的敌人，而且随时都在企图破坏人类的中间源，是人类最大的威胁。大地的下面是侏儒们居住的黑精灵之国，冰雪世界尼夫尔海姆和海儿的死亡之国。侏儒住的与人类最近，就在大地下面的岩石洞穴里或黑色的土壤下面。他们个子矮小，深藏在日光照不到的地方。当黑夜降临的时候，他们有时也来到人类的中间源，向人类借东西使用，或者和人类做少许生意。他们通常是人类的朋友。海儿是死亡之国的主人，所有因为疾病和衰老死亡的人类都将到他的死亡之国中的巨大宫殿中为他服务。第二节，奥丁旅行人间。八个夜晚，我不曾移动身体，没有人送上肉食和蜜酒，只有安格纳，吉洛德之子。他将成为哥特人国土的主人。出自格里姆尼尔之歌。众神之主奥丁酷爱旅行，在旅行中不断地增加他的知识和智慧，奥丁因而也经常到人间旅行，化妆成老人或者巫师， 在人类体察疾苦也惩恶扬善，人类居住中的中间园里纷纷扬扬地留下了奥丁的许多神迹。从前在人间有一个国王，生有两个儿子，叫做安格纳和吉洛德。当安格纳的年龄有十个冬天那么大，吉洛德有八个冬天那么大的时候，兄弟两人有一次摇着小船去河里捕鱼。不巧的是，当他们捕鱼的地方突然刮起了大风，把他们的小船吹到了远远的大海上。小船在漂了很久以后，终于在一块海滩上搁浅。这时夜已经降临了，两个年幼的兄弟弃船登岸，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陆地方向走去。不久，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农夫家，并且受到了农夫夫妻的精心照料。在这户农夫家里，兄弟两人和老夫妻共同度过了一个冬天。在这个冬天里，农夫照料和教育着年长的安格纳，农夫照料年幼的吉洛德，并且教给他很多知识和智慧。春天到来的时候，农夫给兄弟两人一条小船，让他们驶回自己的故乡。农夫夫妻动情地把他们送到海边，挥手告别。临分手的时候，农夫又把吉洛德拉过一边，神秘地对他面授了一些机宜。安格纳和吉洛德摇着小船顺利地回到他们父王的国土，但是就在他们靠岸的时候，站在船头的吉洛德一下跃上了岸滩，然后转身用力将小船推向岸边。大风吹来，加上吉洛德的一推之力，载着安格纳的小船又向海中飘去。吉洛德根据农夫的授意，无情地做了这一行为后，还得意地对他远去的兄弟喊道：你随便飘到哪里去吧。接着吉洛德独自一人回到他父王的宫殿。那时候老国王刚刚亡故，众大臣们看到一个王子平安归来，非常高兴，便拥戴吉洛德做了国王。许多年以后，众神之主奥丁一天正在和他的妻子弗利格一起坐在亚瑟园中他的那把神奇玉座上俯瞰各个世界的情况。无意之间，奥丁在中间园看到了已经当上了国王的吉洛德，这使他回想了许多年前他和弗利格装扮成农夫和农妇，在海边将两个年幼兄弟抚养了一个冬天的事情。他于是转身和弗利格说道：你还记得那两个人类的年幼兄弟吗？你抚养过的那个安格纳现在大概在山洞里忙着和女巨人生儿子吧。你看我抚养的那个吉洛德，他已经成了人间的国王，正忙着治理他的国家呢。弗利格自然也知道奥丁为了和他斗智，有意让幼年的吉洛德在回家时算计他的兄弟，这样奥丁就足以向他证明他的神力远胜于弗利格，连分别抚养过的儿童日后也有天壤之别。在奥丁得意之时，弗利格也不向他点破，只是对奥丁说：可惜这个吉洛德国王是个暴虐之君，他甚至有时会觉得他的客人可厌，而无缘无故地将他们虐待。奥丁狐疑地看着弗利格，不太相信他说的话。为此他决定亲自前往中间园，微服查访吉洛德国王的德性。但是当弗利格知道奥丁的计划后，立即派他的贴身女侍弗拉先奥丁一步去见吉洛德国王。弗拉对吉洛德说，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巫师就要来到他的国家，这个巫师会用妖术蛊惑于他，因此让他一定要提前预防。弗拉又特别提到，这个巫师虽然精于变化，但还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因为他神通广大，所以在凶恶的狗见了他都不敢朝他吠叫。 说极乐的国王暴虐和不善待于人，其实是一种诽谤。但不明就里的极洛德还是号令天下，捉拿恶狗，不敢朝他吠叫的巫师。终于装扮成巫师的奥丁被武士抓来了，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宽大上衣，自称格里姆尼尔。但除此之外，格里姆尼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态度十分强硬。极洛德国王为了盘查他的底细，下令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宫中的打手用两盆熊熊的烈火一前一后地烧烤着这个巫师，一直烤了八天八夜。八天之中，格里姆尼尔滴水未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极洛德国王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年龄仅有八个冬天那么大，和他伯伯的名字一样，也叫安格纳。当小安格纳看到这个被大火烤了八天八夜的可怜的老人的时候，非常同情地用一个牛角杯盛满了水，偷偷地端去给他喝。小安格纳也对格里姆尼尔说，极洛德国王这样无缘无故地拷打他是非常不公正的。受尽折磨的格里姆尼尔接过牛角杯喝了一口水，这时候他身后火盆中的火焰已经烧着了他深蓝色上衣，在火光映照下，老巫师对小安格纳吟唱了一首诗歌。在诗歌中，他详细叙述了世间和人类的起源，统治世界的众神和神国亚瑟园里的情景。最后他告诉安格纳，他自己就是世界最高统治者奥丁。基洛德国王在格里姆尼尔吟唱的时候走了进来，他手持宝剑坐在一边，也和安格纳一起听他吟唱。由于诗中充满了他闻所未闻的博大知识，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而且不知不觉的，他的手中的宝剑就松开了。当极洛德最后听到这个自称格里姆尼尔的巫师就是众神之主本人时，他不由大吃一惊，连忙起身欲将奥丁从火焰中拉出。在他起身的时候，松开在膝盖上的宝剑滑落在地，而在他过去拉奥丁的时候，又一下子绊倒在宝剑的剑口上。极洛德国王就此死去，而格里姆尼尔或者奥丁也在国王死去的时候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继极洛德死后，他的儿子安格纳如奥丁所愿成了那个国家的国王。安格纳因为深受奥丁的教诲和寄予厚望，治理国家非常有方，在他统治的时期，他的国家风调雨顺，人们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的生活。第三节，海姆道尔和人类的等级。很久以前，伟大的神邸既有力量又有智慧的里格踏上了人间的绿色大道，出自里格之歌。众神的首领之一海姆道尔和托尔一样，是立下过誓言的人类的保护神。他除了日夜警惕地守卫着亚瑟园的大门，密切注视彩虹桥上面的一举一动外，也曾到人类的中间园做过一番游历，并且为人类制定了奴隶、自由人和贵族三个等级。传说有一次，海姆道尔化名里格踏上了前往人类中间园的大道，在行程之时，他来到了一户老年夫妻的人家。老夫妻过着非常贫穷的日子，穿着十分寒酸，但他们热情地接待了里格，请他坐在屋子的中央。叫做埃达的妻子端上了一条又厚又硬、烤得十分粗劣的面包，还有一碗肉，请里格吃饭。面包生涩无味，肉也是用清水草草煮熟的，但这已经是老夫妻倾其所有的最好食物了。里格在这户人家住了三天，每天晚上都睡在这对夫妻的中间。这样，里格离开以后，女主人艾达生下了一个男孩。在第一次给孩子沐浴的时候，艾达为他起名叫做特拉尔，意为奴隶。特拉尔是一个非常壮实的孩子， 有一头黑色的头发和一双神情呆滞的眼睛。长大以后，他显得非常的丑陋，粗手大脚，双腿弯曲，而且皮肤粗糙如革。但是特拉尔却非常勤勉，每天日作而出，日落而息，把大捆的柴火扛回家。有一天，一个双腿同样弯曲难看的姑娘来到了他的家中。那姑娘一脚的泥污，大大咧咧地坐在屋子的当中。于是他们在一起打闹取笑，晚上就睡在了一起。这一对丑陋的男女成了夫妻以后，生下了许多丑陋高大的孩子，并且繁衍出许多后代，人类中的奴隶等级因此而产生。在里格的人间之旅中，他来到的第二户人家是一个小康家庭。在他来访的时候，夫妻两人正忙于工作，丈夫把木条削成沙锭，妻子正在挥动手臂纺纱编织。他们见到里格后，也请他坐到了屋子的中央，热情地招待。进餐的时候，里格坐在夫妻的中间，享用了他们最好的食物。在这户人家，里格也住了三天，每天晚上同样睡在夫妻两人的中间。里格离开后，长得相当秀气的女主人也生下了一个儿子，在给他沐浴的时候起名为卡尔，意为自由人，又叫做农夫。卡尔迅速长大成人，他高大有力，眼神灵活，性情十分温良。卡尔也特别能干，能建造房屋，锻造农具，也能耕田播种，饲养畜生。一个衣裙上挂着钥匙、精明干练的姑娘爱上了勤快的卡尔，他们互相交换了戒指，建立了一个男耕女织的小康家庭。卡尔夫妻也生下了许多孩子，并由此繁衍出人类中自由人的等级。里格最后造访的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在精美的屋舍里，他见到了悠闲地坐着的男女主人，互相触碰手指取乐。女主人身着丝绸的衣服，美丽非凡，她的乳房高耸，皮肤像新雪一样的洁白和细腻。在这里，里格也受到了尊敬和热烈的款待。就餐的时候，桌面上是精致的桌布和银子打造的餐具，食物也非常精美可口，有烤火腿和家禽的肉，还有用金杯斟上的美酒。在这户人家，里格也做了三天的客，每晚在滑床上睡在夫妻的中间。里格离开九个月，美丽的女主人生下了一个男婴，在沐浴的时候取名为雅尔，一位公爵。雅尔长得金发碧眼，英俊无比，从小就身着丝绸做成的衣服。在他长大以后，雅尔学的全是高贵的事情，骑马、击剑、弯弓狩猎。后来里格再次来到这户人家，交给了雅尔鲁尼文字和许多高深的学问，并且鼓励他闯荡世界，建功立业。雅尔不负里格所望，骑马向远方出征。在一片森林边缘的美丽地方，他和那里的战士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而获得了那片国土。这样他拥有了18户人家的属地，成为一方之主。后来他娶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妇人之女为妻，并且生下了12个高大英俊、雄壮有力的儿子。雅尔的儿子都精于骑射，人人都是伟大的战士，他们不断地向四方出征，获得无数的属地，因而也就成为国王和诸侯。从这些国王和诸侯开始，人类就繁衍出了贵族等级。